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。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。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提醒我们怀念过去的危险呢。
耶稣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他想回头抓住俯视的旧生命。如果你想要回到世界去，想要回去以往俯视的旧生活，那只会毁灭你。但耶稣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耶稣警告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如果你想要回到世界去，想要回去过以往那俗世的旧生活，那只会毁灭你。因为耶稣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
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故事描绘了两个虔诚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，他们的属灵历程能稍微反映出我们的信心道路。一个是对神有热心，却往往屈服在肉体情欲之下，另一个则完全知道神掌握生命而被称为义人。我们继续的研读下去，就会看到神怎么样使用亚伯拉罕的顺服去拯救悖逆的罗德。好，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从23节开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主内平安。好，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第19章23到26节说，罗德出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罗德的妻子跟在罗德后面，他一转身就陷入强烈的火焰中，被喷出来的剧热的盐给吞灭了。我们知道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入密德湖的范围也有淤泥沉积的现象，事实上密德湖的沉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由于淤泥在湖底沉积越来越多，使湖水容量呢相应的减少了，沉积物甚至在密德湖上形成了一道水坝。所以呢淤泥沉积导致了约旦河的河水浑浊，淤泥的沉积填满了死海，使南端的海水漫溢出来淹没了平原。所以呢可能把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淹没了。创世纪第19章27和28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他向神代求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那时亚伯拉罕住在位于死海正西方的希伯伦，当他从希伯伦往死海的方向看过去，乌鸦也朝死海飞去，距离呢不太远，大约是16到24公里，就看到平原上有烟向上冒，像烧着的大火窑。29节说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这里表明神拯救罗德， 不是因为罗德的缘故，更主要的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神才怜悯罗德。对照新约，耶稣使用这件事来解说他的再来，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。神毁灭在那平原上的城市，因此呢，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罗德的妻子想回头抓住属世的旧生命，想要保全自己过去的生活，反而丧掉了生命。所以耶稣警告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如果你们想要回到世界去，想要回去过以往属世的旧生活，那只会毁灭你。因为耶稣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是路加福音第9章的24节。彼得呢，也提到这件事，犹大叔也同样提到这件事，说神怎么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人，让他们受永火的刑罚。创世纪第19章30节说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。罗德本来是求神让他住在索尔，可是当他看见神的审判毁灭了其他的城，他就害怕起来了，于是离开索尔往山上逃命。其实耶和华先前吩咐他往山上跑的嘛。30节说，他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我们看到罗德这两个获救的女儿的道德是何等的败坏。创世纪第19章31节说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。他们以为啊，全世界都被毁灭了，男人要被消灭了，文明也将被摧毁了。于是他们说，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，大女儿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便亚米，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。这是创世纪第19章的32到38节。所以摩押和亚门这两个民族呢，都是从罗德而出。他呢，并不知道自己跟两个女儿发生乱伦的关系。由此可见，道德的败坏影响了罗德的家庭。而且我们将会看到由此所产生的影响要延续下去。要身处在一个被罪恶污染的社会里，又能出污泥而不染，那绝对是非常困难的。被罪恶污染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。现在我们不谈罗德啊，这是他的结局。我们看到他成为两个民族的先祖，摩押人和亚门人。有趣的是，摩押人后来呢， 恰好定居在这个地区，就是死海以东的高地，那是摩押人的地区。亚门人呢，则往北边迁移，也定居在同一条山脉上，只是呢，比摩押人比较更靠北一些。他们都成为相当大的民族。路德就是摩押的女子，后来呢，成了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份子。所以呢，摩押人和亚门人是罗德通过他的两个女儿生下的后裔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二十章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节说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比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一带，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。如果今天你去以色列，还会看见贝都因人，他们呢仍旧住在帐篷里，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。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上一阵子，然后就会拆下帐篷，带着家当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呢，当初就住在帐篷里，到处为家，和贝都因人一样。他呢，从没有固定的居所，在世上做客旅，做寄居的。跟亚伯拉罕对比呢，是挺有意思的。罗德总是想在城里定居，而亚伯拉罕却知道自己不过是寄居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说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只是把自己看作世上的过客，是客旅，所以现在他搬到非利士人境内的基拉尔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二节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。基拉尔王亚米比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。这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先前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，他为此被埃及法老责备了一番，现在呢，他又如法炮制。当然呢，这说明萨拉确实是个大美人，因为他已经90多岁了，但是呢，依然风韵犹存。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萨拉到底用的是什么品牌的面霜，那肯定要赚大钱了。萨拉依然那样的美艳动人，让亚伯拉罕担心人家会为了他把他杀掉，然后呢就可以夺走他的妻子。于是他又跟萨拉说，你只要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他们就不会杀我了。果然亚比米勒看见萨拉，就把他带到宫里，但是亚比米勒没有亲近萨拉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三节说，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或者说你是死的，好家伙。实际上你要是注意到的话，那就是神的意思。英文钦定本圣经中加入了 at but， 请注意这两个字呢是斜体字，表示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说的。神对亚比米勒说，嘿，好家伙，你是死的。于是亚比米勒说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这是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三到第五节。很显然的，神借着某种致命的灾祸打击亚比米勒。神说，嘿，你叫我无法忍受了，你是死的，好家伙，因为你带来的女人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说，主啊，我是无辜的呀，我什么也不知道啊。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妹子，亚伯拉罕也这么说，主啊，我是无辜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第六节说， 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神的手在背后工作，神不允许亚比米勒碰撒拉一下。创世纪第20章第7到第10节，神说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，召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，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换句话说，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，你要这样对我啊？为什么你要对我们做这样的事呢？亚伯拉罕被尊称为信心之父，整本圣经都用他作为信神以及相信神话语人的典范。每当圣经要用一个人物来作为信心的典范，总会指向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神也以此为他的义。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圣经，因为圣经是非常诚实的。圣经从来都不会假装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多么的完全呢。即使他信心动摇，圣经里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要是亚伯拉罕对别人说，嘿，她是我的妹子，那就不是真正相信神呢，而是缺乏信心的表现。我从这段记载得到了很大的安慰，因为如果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完全的，那么我就会想啊，我可比不上他啦，我不能达到他那个地步啊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人是完美的，那么你当然会想，哦，神必定是祝福他了，因为他是那么的完美嘛。神肯定会祝福他呀，神只祝福完美的人。然而亚伯拉罕虽然被用作是信靠神的人的榜样，可是他呢，根本就不是个十全十美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思是说，神也会纪念我微小的信心。即使我们不完全，神也会祝福我。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我的信心都要完全，都要平稳坚定，从不动摇，从不疑惑，从不惧怕，也从不质疑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在某些时候，在某一种的光景之下，我的信心软弱了，我跌倒了，神仍要因为我单纯的信靠他而能够祝福我，也将要祝福我。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试炼，我都失败了。神曾经让我经历过好多次的考验，而我却失败的一败涂地。我考试不及格，但是神让我再考一次。有些功课呢，我甚至是考了两次、三次才能及格。神真是既有恩典，又有忍耐。亚比米勒责备亚伯拉罕说，好家伙，你究竟做了什么啊？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？为什么你要说她是你的妹子呢？创世纪第20章第11节说，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亚伯拉罕看看周围，他说，哎，糟糕了，这些人呢都不敬畏神，他们呢会杀了我，然后呢就夺走我的妻子。 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二节，亚伯拉罕继续说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二到十八节说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。羞啊，原文是作为眼。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呐、不能生育。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撒拉可能留在亚比米勒的宫中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尽管他成了亚比米勒的妃子，亚比米勒并没有亲近过他。好了，我们的时间呢，今天又快要到了，我们就研读到这里。
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信心不足，请放心，因为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不过他的信心和动机始终是正确的，坚定不移的。稍会儿呢，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，请留意收听。弟兄姐妹，下次我们会看到，当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要为人父母的时候，撒拉笑了。可是我们也发现，当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不是人人都欢喜的。为什么呢？下次由查克老师告诉你吧。如果你对属灵有什么疑问，想得到更多的指教，欢迎您来信和查克老师联系，写信或发电邮给他都行，请写上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行了。好，现在请听节目总结。
神是蛮有恩典的，而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对神大有信心的人，因此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。可是他的信心也不是完全的，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的信心是出于神的恩赐，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有什么信心来夸口。好，我们将要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研读讲解《创世纪》的第二十章。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，请您记得留意，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
欢迎登入www.ccrchina.com 浏览。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·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。 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给您，下次再见。